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6月28号，今天是星期三，马上这个周末呀，就是一个又是一个长周末哈。在这儿呢，高杰先替我们的 Santa Clara 的 County 呢通知大家一下，因为呢在这个周末将是美国的独立日，多个城市呢都会放焰火。 Santa Clara County 呢就通知居民呢要注意防火的这个问题。那在这儿呢高姐也提醒大家，马上呢这个长周末呀，有很多朋友啊都要出门去旅游的有很多人会选择宿营啊等等。那今天呢有一个报道，宿营地啊你根本就订不到，但是呢你自己订不到，其实你到附近呢你要去宿营的话，你却发现里边空着，他说没有位置。这件事情呢都已经引发了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的报道，所以在节目当中呢高姐也会为大家呢去做一个分析哈。那么同时呢为此各个州啊已经开始做了一些立法。今天呢这是节目之前给大家分享的。还有呢就是有听众说呀，都得我们多想听一听财经节目哈，都政论性节目挺多的。但是高杰在这个时间里边有一些非常热点的话题还会跟大家去讲啊，当然会以财经为主了。其实今天呢我刚才看到，就是俄罗斯方面呢今天把他那个国防部的三把手啊都已经给抓起来了。等于说这个秋后算账，还没等秋后呢，很快的就开始清洗的动作了。同时呢在昨天网络上就有推特上车臣的这些忠于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特种部队呢开始就是清洗啊，对一些支持瓦格纳叛乱的这样的雇佣军直接在网上曝出非常残忍的这样一个录像哈。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一些消息呢已经更加的明确，目前呢普京已经对国防部啊正规军里边的一些内部的人员支持的或者是没有进行拦阻的，或者是拒绝直升飞机的司机啊这个驾驶员拒绝轰炸的呢开始呢逮捕。这是今天俄罗斯所传出来的进一步的消息。那今天的股市呢是受到了压力。昨天我就提到哈，今天呢是欧洲央行的一个论坛，在欧洲方面所举行的。那么鲍威尔和各个央行的讲话呢全部哈继续放鹰，都是说话都比较重啊，所以今天呢整个给科技股类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像辉瑞呢加上昨天我们提到的华尔街日报报道可能会在七月初或者是耶伦呢访中回来之后呢再祭出更严厉的芯片的制裁，这些呢都直接打压了今天的半导体等等啊高科技产业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辉瑞呢NVIDIA 呢是跌了近2%，台湾朋友管它叫辉达哈，我们大多人把它叫英伟达，我有的时候我尽量把它说成英文哈 ，NVIDIA 今天大跌了近2%，同时它的一些高官啊，他都出来呢去讲到，他一些高级的执行长呢都出来对此呢发表评论，说啊，你美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一会儿呢也会详细给大家报道啊。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美国的四大股指呢全部是大跌，道琼斯呢下跌了74.08点，跌幅是0.22%，收报33852.66点。纳斯达克上涨了36.08点，涨幅是0.27%，收报13591.75点。标普500指数跌了0.04%，收报4376.86点。费半呢今天跌32.93点，跌幅是0.9%，收报3609.48点，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哈。今天呢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个五大天王吧有涨有跌，像亚马逊跌了 0.11%， Meta 跌 0.61%， 苹果啊今天大涨了 0.63%， 苹果呢现在是不断的接近3万亿啊这样一个大关，越来越接近了，很有可能成为第一家哈在破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大公司。Alphabet 呢今天上涨了 1.56%， 微软小涨 0.38%。道琼呢是一半都是跌的，像 Home Depot 跌了 2.3%， 旅行家的跌了 2.45%， Salesforce 上涨 1.6%， Walgreens 今天涨了 1.54%。 费半呢今天是大部分啊，这个半导体这边全部是收跌了，应用材料跌了 1.72%，AMD 跌 0.2%， 美光涨了 0.32%， 德仪跌 0.77%， 高通下跌 1.88%， NVIDIA 跌了 1.81%。 今天呢台积电啊也全部都是，台积电包括台股的 ADR 呢全部是染血了，全部是下跌。台积电今天也跌了 1.14%， 日月光 ADR 跌了 2.38%， 联电跌了 2.12%， 中华电信跌了 0.37%。好，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市场的一个动态哈。那包括比特币呢其实也是今天已经是开始过去这段时间的涨势呢开始放缓。过去24小时之内呢加密货币跌了近2%哈，跌了1.7%左右。今天日内呢跌幅高达2.5%，跌下了$30,000的大关哈。那么我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呢它大概是报29,928美元哈。我们看到今天呢有一个零售的数据，美国五月份商品的贸易啊逆差收窄，零售库存呢开始增加，这是今天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没有经过通胀调整的贸易逆差呢收窄的幅度是 6.1%， 现在是总的额度呢大概是$911亿。这个数据呢是低于彭博经济专家做的预测哈，他们估计的中值大概是$937亿，现在是911啊，差了20多亿，这个幅度收窄了。其中进口下降了2.7%，这个幅度也是从去年1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原因呢是消费品进口下降，随着全球呢这种借贷的成本比较上升，成本升高，所以呢就开始进口啊，就是外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呢都是有所放缓。这里边也显示食品和工业的出口也分别下降了，食品下降了14.2%，工业出口呢下降了3%，所以呢整体的美国的出口下降了0.6%。但五月份美国的汽车出口成长了8.1%，这个呢也是今年以来最大的增幅，消费品的出口成长了4.3%。彭博报告呢是讲到这一部分的逆差的收窄呀，证明呢去年国内的 GDP 提供了这样的助力。但经济学家呢预测进出口呢不会在短期之内再次呢提供这样的一种支撑。亚特兰大的联储的 GDP Now 的模型呢是预计呢进出口会拖累第二季度的 GDP 呢大概0.7%，所以这周下周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GDP 的数据啊就会公布。商务部呢也显示五月份的零售的库存也创下了最大幅度的增幅，是 0.8%， 汽车经销商的库存上升了 2.9%， 这是从去年8月以来最大的增幅。批发商的库存下降了 0.1%， 这是从去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哈。经销商就是零售这边的库存开始上升，批发商的库存呢开始下降。这是今天商务部的一个报道。今天的整个的油价呀全部是上走的。是一些美国的石油储备啊等等这些消息呢有一些算是一些利好的消息。WTI 的八月期货原油收涨了 2.75% 哈，每桶现在是69.56元。布伦特八月期货原油呢收涨了 2.45%， 每桶是74.03元。这是今天的主要的一些行情。那我们看一下我刚才所提到的也是全世界都关注的，在葡萄牙举办的欧洲央行的这样一个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当中呢鲍威尔还有呢其他的欧洲的央行行长呢都是不断的去放话哈。他们今天虽然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不同，但是呢他们今天的态度是相当的一致啊，除了日本啊。他们说呀，经济的韧性会令呢各国的通胀率维持在过高的位置，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那鲍威尔呢在论坛上呢说，虽然呢政策具有限制性，但程度可能还不够，持续的时长也不足，时间不够长也就没办法使通货膨胀呢达到联储的限定的目标。这是呢鲍威尔的讲话哈。那包括呢英国的行长贝利 还有呢，欧洲的行长呢，拉加德，那他们的观点呢都是相同的。他们说呀，为了抑制通胀，预计会采取更多的行动。只有呢，日本的央行行长是新上任的植田和男，他呢是例外。他说，日本央行至今没有升息的原因就是日本国内的基本的通胀率仍然是比较低。拉加德呢在回答有关暂停加息的问题的时候说，加息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那记者呢就在问哈，问这些央行的官员们是否考虑隔一次会议加息一次哈，你这个频率啊能不能放缓一点。鲍威尔呢他是说，点阵图显示大多数的政策官员认为今年仍会加息两次，不排除在七月会议加息，他也不排除连续加息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七月九月啊都有可能呢去加息。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连续十次美国的这个联储会议以后呢迅速的提高利率之后，现在呢基准联邦的基金的利率呢保持在5%-5.25%的范围哈、啊。还有呢在下一个月的7月25号到26号会议上再次加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体的政策利率呢将达到22年的高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鲍威尔今天强调在七月份哈、啊、他还会再次呢提高这种借贷的成本。因为呢主要原因就是说劳动力的强劲的需求还是维持在较高的支出，这个呢会推动持续的这样的要求。劳动力市场呢确实是在拉动经济，鲍威尔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头你所看到的是比预期更长的增长，比预期更紧的劳动力市场和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今天呢我们看到哈，这是央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吧，但今天呢其实也有相当多的一些让央行更放心加息的一些消息。一个呢是今天美国方面呢对23家银行都做出了一个压力测试。那么这个压力测试呢美国的银行呢都是蛮强劲的。他们呢是今天的这个消息是联准会副主席巴尔呢是表示，检查的结果证实，即使呢今年早些时候经历了硅谷银行 Signature 这个银行还有第一共和银行的倒闭之后，美国的银行系统呢仍然是具有弹性的。他们这次测试呢考察23家美国最大的银行，在不将资本降至到危险水平下来抵御呢高失业率和房地产崩盘啊，做这样的模拟的这样的检测。它的这个压力测试的假设的情境呢，失业率将在第一季度，今年第一季度跳升 5.6%， 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啊，然后第三季度呢达到 10%， 哦天哪，明年的第一季度呢是失业率 5.6%， 第三季度达到 10%、啊、这是他们的假设。美国的 GDP 呢成长率连续五个季度负成长，它是计算呢2024年第一季度分别呢今年假设跌 12.5%， 明年再跌个 6.7%， 负的 8%， 负的 5.9% 以及负的 1.8%、啊、分别这样的做测试。接受压力测试的23家银行预计呢在亏损5410亿美元的假设情况之下，仍然呢设法能够维持资本的要求，全数过关成功。这一次测试的对象呢首次哈包括首次对摩根大通、高盛、花旗等8家最大的银行进行探索性市场冲击这样的测试，包括更大的通胀和升息的压力的测试。那么这些大型银行都能够抵御更高的利率上升情况之下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呢这个测试呢其实非常受关注的，因为它能够帮助确定银行你到底有多少的备用资金啊，用于这种库存股或者是配发股息。联储官员呢说，各家银行将在周五股市收盘后明确的提供股票回购和股息的最新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其实对联储来讲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它不用太害怕，因为一旦做得太厉害的话呢，他们也害怕银行这边再出现一些问题啊，这是外界非常关注的，特别是在美国今年出现了4家银行倒闭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另外一个数据呢，高姐也给大家去报告一下哈。这个呢是来自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他们的出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美国大型企业破产的申请数字正在加速的成长，已经达到了呢美国过去两次经济衰退期间的水平。这就说明呢，随着联准会哈他们不断的升息，预测呢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呢也是难以招架了。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叫 Slock， 他说啊，美洲企业破产申请数接近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从四周移动平均线看，每周申请破产数呢，甚至呢接近到八份哈，每周一天最少有一家在申请破产。它呢是有一个图表了，这个图表呢是负债超过$50,000,000的一些大企业的破产的情况。那么这个图表呢显示哈，这些公司的崩溃的速度呢有点赶上哈2007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水平了。这位 Slock 专家呢是说，这项数据表明违约的周期现在哈已经开始了，利率呢将在更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今天的鲍威尔同样呢去放出了鹰派的讲话，所以呢你不仅就要问，如果呢联准会啊在明年才开始降息的话，未来几个季度的趋势将会怎么样呢？昨天呢高姐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过哈，就是最后的三分之一才是最较劲儿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一直吵吵要经济衰退了，怎么没来呢？现在没来不等于未来不来啊。现在呢觉得好像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悲惨，但是未来不一定悲惨。所以这就是今天呢一方面银行他们也在做测试，都已经从这些消息当中你看到，就是宏观的管理层啊，他们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了，他们已经在开始做各方面的这个测试和准备哈。但是呢另外呢这些消息银行不错，但是呢企业能不能扛得住呢？所以呢市场啊就是另外一个呢是大家就开始关注了，那些高借贷的那种企业，那么他们情况怎么样呢？现在的有一些数据呢是显示类似的这样的企业啊，就是破产，像类似于这破企业破产的这种情况，在高收益的债券市场上呢似乎还并没有马上的呢出现出来。他们也分析呢，这很可能呢是因为这些企业在疫情期间，当时你记不记得美国政府发很多钱吗？甚至是利息非常非常的低，他呢大举的介入了很多很便宜的这样的资金哈，这样的债务，那么现在呢还撑得住。Credit Science 的这个数据呢是显示，在去年有20家信用评级啊，信用平等呢为投机等级的美国公司，也就是说它不是投资啊，就他们就是有信用是投机，有20家，他们一共呢拖欠了$342亿的债务。这些公司哈，在今年发生了10起违约事件，20家里边一半啊发生了违约事件，影响了$110亿的债务。他们一共欠了342啊，已经有三分之一开始呢违约。他们呢这个团队预估啊，今年美国公司债违约率将达到3%，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呢会升到4%。但这个数字是不是可怕呢？数字这个分析团队认为呢，它仍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历史平均水平是5%。这个团队呢他们还预测未来几个月高收债的违约率会进一步上升，但是呢他们认为啊影响程度会低于2008年后边的那个水平。他们也分析哈，就是破产申请数增加呢主要是私人信贷和杠杆贷款的压力啊，有的人是用杠杆了，加杠杆了。然后呢刚才我所提到的美国的高收债的这个市场啊，大概的规模是$1.5兆，但是呢它这个时间啊债券都有时间的嘛，对吧，它是都7年到10年到期的固定利率的证券所组成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连续10次了哈，从去年到现在联储不断加息，但是呢他们拖的这个时间呢还债的这个时间有7年到10年，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这个时效性呢还不至于，就怕呢到这个时候哈到期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又不得不借款，这么大的高的利息他就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经营了，就不得不去申请破产了。中间哪一个链条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破产。昨天我也给大家报道了这个美国的一个电动车哈公司，他们已经是破产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是几个比较相关的消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美国呢已经有消息说，美国政府要祭出呢这种芯片的更严厉的法案，包括呢已经为了规避这样的一些情况，像 NVIDIA 他们呢去制作了一些 A800 呀，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绕开这个规避的呢这些芯片，可能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所以今天呢，恩伟达的 CFO 啊，他呢就对外界呢做了一个表态。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杰再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款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好消息，好消息！台湾味道开张了，全天供应最美味的台式早点，有豆浆、油条、烧饼、馅饼、水饺，还有台式的清粥小菜，以及道地的台湾便当、澎湖套丢，还有充满古早味的碗软猪脚。现在开业大酬宾，买便当就送蜂蜜柠檬汁。台湾味道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9点半，全天营业，全年无休。订餐电话：408-931-6215，408-931-6215，在线下单：408-931-6215.com。台湾味道位于 Cupertino 10700 South Dienza Boulevard， 等你哦。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呢就提到了，昨天的华尔街日报呢报道，美国可能会祭出更严厉的这样的芯片的制裁令。那这个呢是可能会躲避啊，回避一下耶伦的访中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呢 ，NVIDIA 的 CFO 呢对这件事情呢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他的这个看法呢就直接讲到了，他说呀，如果你们这么干呢，美国产业将永远失去在中国的机会哈。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个说法哈。那因为我们看到呢，今天 NVIDIA 周三收盘的时候跌了1.81%，每股呢现在是411.17 ，AMD 呢今天小跌了0.2%哈。刚才我提到了费半呢指数呢也错跌这个接近1%的这样一个幅度，你就知道这个政策对整个芯片啊就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压力。这个 NVIDIA 的财务长他叫做 Chris， 他呢在今天说哈，他说你这个政府的政策呀不会对获利产生立即实质的影响，但长期来讲呢，美国的产业将永远失去在中国的发展机会，这对美国芯片产业是沉重的长期成本，也是对美中关系的又一打击。 Chris 呢是在今天举办的一个 AI 网络论坛当中说的这番话，他说呢，我们公司已经注意到了美国商务部新的出口管制，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 A800 和 H800 的晶片呢对中国的销售，但是呢，拜全世界对我们公司哈产品强劲的需求 之次。就算美国的新的管制生效的话，也不会对我们的财务呢造成立即的实质的影响。但是长期来讲，若扩大管制，限制我们自己啊这种 GPU 啊中心的这种绘图晶片卖到中国的话，你就会导致美国的产业永远失去在全球最大市场竞争和居于领导地位的机会，对我们未来的商业和财务存在是有的。他说呀，在中国的这部分业务，他出口的这部分呢，占 NVIDIA 的资料中心收入的20%到25%，但是呢，其中包含很多不受美国管制影响的产品。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就是 NVIDIA 包括半导体今天都是往下跌的，这是一个情况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 ，NVIDIA 呢推出这种新的 AI 的晶片，然后 AMD 啊，他们也在4月份呢推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在去年10月份，美国的芯片禁令出来之后呢，当时呢 ，NVIDIA 说，哦，你会威胁到我们4亿美元的营收，然后直接就导致了去年的时候呢 ，NVIDIA 的股票是重挫哈，大家如果还记得话。然后之后呢，他们就是绕道啊，他们去符合规定，我们降级，然后呢 ，A800 这个晶片给他，然后呢，他们在去年也以疫情短缺等等哈，这个短缺等等这样的理由吧，下修了一些财政的预测。其实去年 NVIDIA 的股票是大跌的，只是今年开始打着滚的往上走，受着 AI 的这样的一轮的刺激哈。它呢，昨天我也给大家报道了对恩伟达这个利好的消息，但整个的这个政策呢，对整个不仅是它了，所有的芯片产业都会受到压力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年呢，这个就光今年 NVIDIA 的股票是狂飙了150%了， AMD 呢也是大涨了70%哈。所以今年这本来昨天还说呢，这个科技股啊半导体呢都已经开始进入到技术牛市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受到一个全面的打压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同期啊今年是上涨了30%。大家看哈，就是为什么呢这件事情一定会啊，中美之间的这个外交政策如果进行这样一个调整，它必然会引发各种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了。我前两天在新闻当中给大家报道了，就 NVIDIA 的这个 H100 啊，它最高阶的那个 GPU 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芯片，在中国大陆私人市场当中20,000美金一块，比呢它正常的这种出口价格呢高出2倍哈。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包括呢不光是中国哈，美国公司的雇员呢私底下还向俄罗斯销售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啊。这个呢是来自于 Extreme 的公司前苏联共和国的区域经理啊，他呢是美国科技公司刚才我说到的哈，叫做Extreme 的 Network， 他们去年表示已经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所有的业务，但是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说，他们在解散了俄罗斯业务的同时呢，那个雇员哈，就是公司没有了，私人还在干。那他呢是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区域经理呢，他是在去年4月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向俄罗斯的客户呢提供他的和他雇主，就是他原来的公司啊竞争的对手制造的 IT 的设备。那么他呢在干嘛呢？销售这个 IT 设备呢就在中国组装的，那其中呢就包括美国的这种微处理器。那美国的芯片公司呢，微处理器是被禁止向俄罗斯销售的，但是呢又以中国的设备的形式进入了俄罗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虽然呢美国啊，就包括今天美国的前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呢直接就讲到了，中共啊是美国长期的具有威胁性的这样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美国的敌人了。这是他们已经是不说出口的，但是呢已经是形成的两党的一个共识。所以呢中美之间的外交政策呢不可能啊，中共的这种状态不可能缓解的情况之下，它必然会堵住这样的法律的漏洞。那么不仅呢是在对中国的出口，包括呢对俄罗斯，还有呢就是商务部，你哪怕提交了申请之后，他也要平衡啊这些企业的盈利嘛。所以呢包括前一段时间美国方面也放松了日本和韩国哈在中国大陆的这些芯片的生产，也是呢让盟友也要有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吧。在路透社的这个数字呢是显示，去年的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啊自愿实施出口的禁令，以及呢墨西哥在去年2月份对乌克兰 发动战争之后采取更广泛的这个制裁之后啊，也没有阻止啊数十亿美元的计算机和其他电子零件通过第三方供应呢流入俄罗斯。这就是看到哈这个利益 利益就是驱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的情况呢就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共呢他们不太在乎哈。如果呢你这些漏洞不堵住的话，他们总而呢他是能够得到一些支持，当然了量是不够的，但是还是阻止不了这种数十亿美元的哈的流入。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呢，这是和财经方面密切相关的哈政策和企业利润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呢关于半导体的行业哈，那么现在呢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大战当中，包括呢日本呢、韩国呀、荷兰呢，各个国家都在作为响应。那么同时呢他们也在各自采取自己的一些行动哈，像日本呢他们开始呢去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最新的这种芯片的联盟。日本的半导体呢加强这种整合，强化政府资金来恢复呢他们自己的产业的实力啊，就是现在他们自己也要去开始生产这个芯片了。像日本的半导体的制造商 JSR， 他们呢是有日本政府背景的哈，有这个日本政府背景的株式会社叫做日本产业革新投资机构，他们呢都提议要以$63亿来收购呢 JSR 哈，就刚才我提到的日本半导体材料制造商。它呢是全球最大的光刻胶的制造商，光刻胶是一个光敏材料，可以将微型的电路呢印制到硅晶圆上。日本呢在这个领域当中他们的占有率高达90%哈，是非常之高的。华尔街日报呢今天的分析文章是说日本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制造商啊，它有国资背景的这样的基金呢都会非常呢去大家都非常受青睐了，包括呢 Japan Display 和夏普啊 Sharp 这些陷入困境的工业巨头，还有一些呢这个投资的初创企业，那么这些呢都会让投资人都会感到兴奋。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 JSR 啊这个公司的股票本周啊在日本大涨了30%，比收购报价呢仅低了3%啊，就是因为它要被有日本国资啊日本国资背景的企业要被收购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文章说哈，日本的企业主导着许多半导体材料方面的供应，但是呢在国内的产业是分散的。那么这个呢现在被当红炸子机GSR 虽然是日本光刻胶的领头羊，但是呢它在国内也有其他的日本国内自己本身的一些竞争对手。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为什么呢现在呢就是讨论日本国内的光刻胶他们要进行大胆的重组啊，来集中资源整合技术来保持日本的竞争力的主要的原因。日本呢政府呢也渴望振兴它的半导体的制造业，因为呢过去这个行业是由日本所主导的，但是呢现在呢已经被台湾被南韩超越了。所以呢现在呢分析哈就是GIC 啊，就是 GIC， 就刚才我说的日本的有国资的这个日本产业革新投资机构收购呢 GSR 的交易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他们已经暗示呢会进一步的整合来诞生一个日本全国性的这种龙头企业啊。我们把这个芯片哈，就是这种芯片的大战呢不就叫做未来的白色的石油吗？啊，这就是未来科技经济啊整个国力的一个象征。那么现在呢不仅是美国在掐断呢中共的这样的方面的崛起，那不管是台湾啊、韩国，现在德国各个国家都以国家主导的力量呢注入资金来吸引这些晶圆厂在自己领土上呢去进行投资和建厂。这是关于半导体方面的一些消息哈。我呢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呢，昨天我们讲到哈，就是中国的经济呢是非常的惨吧，对不对？然后很多大的什么我昨天讲到了什么，就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它的利润呢同比都下降了近20%，国企呢下跌了18%左右，这个外商还有港澳台呀，这些投资企业下降的幅度是13.6%哈。私营的企业呢，他们的利润呢总额下降超过20%，达到21.3%哈。今天呢就有一个消息哈，就是中国大陆45岁的总经理呀，失业之后呢做啥呢？去做闪送啊，就是送外卖去了。 这个在中国呢，我们知道官方已经公布呢，已经超过20%哈，21%多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让人触目惊心。这光是青年，但是中年失业的这个话题呢，现在也是上到了中国的热搜榜。中国大陆的搜狐网站上哈，它有一个极昼工作室发表了一个题目，叫做当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重新找工作。这个采访呢引起了网络上的这种关注。受访的这个男子呢化名叫做魏鹏，10年前他在一个家居公司担任总经理，年薪高达80万人民币，有房有车。10年之后他失业了。报道说45岁的他呀，他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等兼职都遭到了拒绝，没有办法，他只能呢去送开车去送外卖了。那么一天呢只能挣145人民币，时薪呢是18人民币啊，18块钱。所以呢这个报道呢很快引起了舆论的共鸣，包括自由亚洲啊等等都在呢去来报道哈，就是说这个来自于杭州的魏真玲啊，对中国大陆的变化呢都有他的感触。他说他和他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有公司，经济好的时候呢赚了钱也买了房子，现在呢经济不好，再加上打压民营企业。他说呢我身边好几个公司老板的公司全倒闭了，年龄呢大约都是45岁年龄甚至更大，出去找工作根本是不现实的，没有人会要他们。同时呢还有个网文叫做星巴克被失业的中年男女占满的这个网文呢也是刷爆了朋友圈。中国的一个金融学者叫贺江兵，他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时候说，失业呀只是表面的现象，大陆现在出的问题不在于中产阶级，也不在于失业，而是企业出了问题。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最关键也是最核心。所以呢就是有相当多的一些圈子里的人呢就在说中产阶级坠落的这个话题呢，让这些投资人哈，金融圈子里的人呢，他们就想到了98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千万富翁都在满街找工作的情景，用经济危机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大陆并不为过。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避谈、回避经济危机这个话题啊，朋友圈里边也是鸦雀无声。最近呢，中国大陆呢又封杀了一个金融圈的大 V 哈，他呢姓吴，他呢经常呢就是金融界里边他几乎就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了，文章呢也是大家都转载。他就因为讨论了这个失业率啊等等话题，被官方呢说他炒作失业率的数据，炒作经济的负面的消息，然后呢就把他的这个微博呀等等啊全部都给封杀哈。这是我们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消息。综合以上这些消息呢，我们就可以去说哈，就说你 NVIDIA 呢还在抢占中国的市场，的确芯片的进口呢在中国是很大的，但是呢中国的经济能不能腾飞，它的所有的这些你中共这个政权啊，它能支撑多久。那么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年呢基本上都是按照三驾马车，是用钱来 drive 一切的，当这个资金链条出问题的时候呢中国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我们就不妨呢会继续观察。昨天呢中国的他已经批准了4家的房地产公司上市，这个呢在过去一直在打压哈房地产公司不断的下市停牌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批准4家上市，被外界认为呢中共啊在急于拉动房地产这一块啊。但是呢你上了你这种上市之后有没有人去买，这是我们未来所观察的哈。现在呢中国大陆呢祭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把房地产拉动起来，但是现在呢似乎这个沉重的这种起重机啊坠落地下之后呢，它怎么可能点几把火就能够起来呢？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中共现在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刺激动作，外界仍然说不够啊不够。那么接下来呢预计今年的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的刺激的动作，无论怎么刺激啊，这个经济到底会不会能够回升，这是值得考验的。因为中国现在的外贸订单呢全部是下降的。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就在讲，有的人根本就不到你中国去进口，人不去做了，那么你再把这个订单拿回来就非常非常的难。当然了现在也有印度这边呢他们会倒手，他们从美国欧洲这边接到订单之后，他跑到中国再代加工转一把，他再去从印度出来包装哈。所有的这些漏洞呢这是必然也是不可能一下杜绝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利润给中国的留的企业呢也非常的多。所以一位国内的朋友呢就在讲，他说如果外贸死掉了的话， 它什么三驾马车没有了，一驾马车死掉，别的马车就都不存在了。因为外贸这部分呢是巨大的输血的地方，包括呢下面的这些企业，民营的企业，包括呢就业等等，包括中国的这种消费哈。好，那这是呢关于这部分哈。那我还有一部分呢是，哎呀，今天没有时间了，明天再给大家讲吧。就是今天那个欧洲的央行的这个央行的行长啊，拉加德，他说了一些话哈。他这个文章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明天我再给大家分析。他说欧洲的这次通胀的主要原因呢是企业呀，他们的他总要维持利润太高了，所以造成了这个通胀。就是企业呢追求高利润造成了这次欧洲的通胀，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华尔街日报呢就发表了他这个观点，还是他们做的一个研究，然后呢也有这个经济学家对此的一个反驳，我明天再给大家分析哈。因为这些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看这些机构啊，这些所谓的专家呀，他们的研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我们可以用些常识呢去看一看对他们的反驳。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因为马上这个周末很多人要出去旅游，我就给大家先说一下。现在呢就是华尔街日报特意去报道了一下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很多人呢就要出去露营，结果呢你到露营的时候呢却发现所有好的地方的露营的地方全部被订满了，很多的露营的晚上呢你到高峰的去它，哎，它又空着。那么在线预订和取消费用呢，就是公园呢知道你不来，但是也没有办法。露营者说呢他们在计划确定之前就进行了多次的预定，现在呢却非常非常的困难。像我们加州哈海滩露营地，还有明尼苏达州的湖边露营地搭建帐篷啊等等，他们都感觉到了哈，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预定啊，就根本就订不到。那么结果呢，那个来自加州的一位叫做 Anderson 哈 Donna Anderson， 他每年都有6到8个月的时间在外面露营。他说呢，现在出现的这种不正常不出这个这种情况呢常见。他说当我被告知没有营地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空的营地啊，就说你告诉我没营地了，但那个地方却空着没有人进来。他说这才是令人震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呢就是逍遥自在人的这么一个工作，他是户外教育公司，他会带领呢加利福尼亚的学生在全州各个地方的进行各种露营啊。所以呢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是第一，很多人呢是第一次去露营，甚至呢是第一次呢去离开家。不参加露营呢就会抢走像他这样的一些学生哈，这样的一些位置。所以呢他们没有的时候，那么他们能够抢到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呢只能在附近找个地方停下来。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呀，因为这次疫情，所以呢叫露营的人数呢猛增。户外一个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时候全国有5140万人在美国露营，3亿人，除去老人，除去小朋友，大概有多少人哈？快有半个亿的人哈，都在外面露营。那加利福尼亚呢？现在咱们加州就准备要取消露营地预定的这种消费，为啥呢？就是很多人预定了，但是呢，他忘了爽约了，然后他自己也忘了去取消这种预约了，所以呢，占着地儿，说句粗话哈，不说了，就说你占了地方又没干事儿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您呢自己要这次周末要出去到这个宿营地的话，你可能在网上是拿不到地方的了啊，那怎么办呢？你要做好这种准备，或者是你亲自到那个地方，你确认哈，半夜之前人家不去，你才可能捞着一个地方。所以呢，你如果现在，他都是露营地的经理，那他得是一个晚上客人都不到，第二天他预定的第二天啊，他才能把这个位置呢释放出来。所以呢，这些呢就造成了一些愤怒的顾客的这种投诉。现在各州呢准备立法，怎么立法呢？说你定了你不来，那我就罚款等等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好吧，那我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今天的几个个股的消息，我会请 Max 上来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有问题的话送短信或者是打电话上来，请 Max 来回答您。
好消息，美好生活小铺为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购物，已乔迁新址。为答谢新老顾客的支持，在新店开业之际，我们为大家优选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更多健康类产品。现小铺活动多多，来店里购物即可享受大部分商品88折优惠， 更有3H 指压按摩床免费体验等活动。新店地址是3413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95051，欢迎您的光临。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510-850-8680。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圣荷西他里图书馆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伟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arbecue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
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伟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408-564-772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热线电话888-275-1628 275-1628。Max 你好，我们现在请您呢要跟我们来分析一些个股咯。Max 今天呢我想请您跟我们来看一下几只股票哈，像美光、苹果、 NVIDIA。 我呢先看一下美光哈，刚才我讲到了今天的半导体材料呢全部是下跌的，但是美光呢今天上扬了 0.42% 哈，现在美股是67.07，它的代号是 MU。 为什么呢？那别的都下跌，为啥它涨了呢？是因为周三它公布和印度政府签订了合作备忘录，美光呢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来新建一座新的晶片组装和测试厂，这也是呢美光在印度的首座的工厂哈。美光呢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呢是被禁止了一下，然后呢在中国又加大了投资，在日本加大了投资，现在呢在印度又做了这样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美光的走势。 MU Max 你好。
67.07美元，在短期内一周内它不是很明朗，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然后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哪怕五年内也是看涨的。 OK， 但是它的在大概97块左右啊会遇到比较强的阻力。如果你看长线一点的话在一年内半年五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就不是很明朗。
今天哈就是NVIDIA 今天又大跌哈，昨天大涨今天大跌，就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打压哈，情绪呢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卖压，情绪也是受到了市场急剧变化的这种影响了。那这个呢一直啊它是受益于 AI 哈，今年呢是反弹的非常的突出。现在呢也有分析师呢就在说哈，说你现在呢挑选 AI 行业的长期赢家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难得多哈。那个分析师说呢，他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而且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对于谁啊，现在就是赢家，过早的做出判断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他们是认为呢，接下来会有一场洗牌哈。那我刚才提到了 NVIDIA 的 CFO， 他们呢认为这件事情将带来长期的影响。那我还是请您来给我们看一下，昨天你说，哎，它这个长期呢还是涨的，短期之内可能是跌，那今天呢就受到了这样一个打压。那你从这个曲线上哈，从这个曲线上市场情绪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呢会不会有一些真正的长期的影响呢？
NVIDIA 411.17美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 然后可是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整体还是看涨了。 但是一周内是看跌，然后它它的在主力大概在438块美元左右。
嗯，
短期的主力。
这长期还是涨是吧？
啊，长期是看涨。对，
嗯，好哈，那这个是一个，如果这样的话大家自己判断哈，但到底谁是最终的赢家。那么还有一个呢，苹果了，苹果今天呢大涨了 0.63% 哈，那市值呢已经达到了2.98兆美元。那个上周呢就有这种这个评级机构呢就估计哈，苹果 iPhone 的产量呢他们都发出了一些利多的报告吧，认为呢他们苹果很快呢就会突破3兆美元呢。那么今天呢这也是这样的利多，我们看到呢它的股票今天大涨了 0.67 啊，已经是189块2毛5了。来看看苹果未来的走势。
苹果189块2毛5美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涨了，给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都是看涨了。
现在它已经是历史新高了，我们这个时候你还会跟进吗？你有什么建议？
当然如果你短期套利的话你可以跟进啊，如果长期的话你可以等到它回调再跟进啊，因为回调是一定会回调的啊。当然如果你要布局的话也是可以少量跟进啊，然后你要有钱在它回调的时候再继续跟进，就继续跟弱。
特斯拉哈，特斯拉呢今天股价又是收红哈，涨了 2.41%， 把前天的那个 6% 的失地呢已经全部收回了，每股现在是256块2毛4。它呢是今天有消息呢，它在中国的销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招商银行的国际证券分析师估计呢，今年的四月到六月，特斯拉可能在中国销售15.5万辆汽车，较其创纪录的销售第一季度呢再增长13%。啊，这增长的幅度非常的大，之前呢都已经多家评级机构调降了它的这样的一个评级哈，就从这个增持呢，现在叫做这个持平啊，就不增持了。然后呢，但是市场人家不管你，所以他们也把这个目标价呢都往上调高，所以呢，它今天已经全部收回了实低。所以呢，现在在周五啊，这个周末啊，特斯拉就要公布它的这个第二季度的交货的报告。啊，那他们说呢，它的利润会降低，等等等等。那么到时候再会去看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每天呢，特斯拉的股票都是交易的 top。
特斯拉256块2毛4美元，它在一周内它的主力大概在265块左右啊，265块左右一周内啊，然后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了，一年内它的主力大概是在300块左右，长期是看涨了。五年以上都是看涨，只是最靠近的主力大概在300块左右了。如果你想长期投资的话，
大家注意美光哈，美光 after school 呢，after 这个 hour 之后呢 ，after market 啊，它现在涨了3%哈，美光，它是公布了它的业绩了，在之后公布的今天公布它的业绩，它现在是盘后还在去涨。好，还有一家呢是C3AI 啊，那他呢是首席技术官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出售了45万股啊限制性股票之后呢，他呢今天的这个股价呢早盘的时候呢是下滑的，之后了呢又大涨了超过6%啊。C3.AI。
C3.AI
今天涨了 6.26%。
C3.AI 35块4毛6美元，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短期内是看跌的，然后半年一年内是看涨的，所以中期是看涨的，然后长期它是看跌的。 OK， 长期我看2020年12月到现在的数据，大概三年左右的数据，所以只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它的股价其实从一开始119块5毛8美元的，对，最高在161块美元的，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10美元左右，现在是回涨，短期的回涨当中。
嗯，好 好的，那这是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包括呢也是市场上最关注的几个热门的股票啊，还有呢就是邮轮呢，邮轮这几家公司啊，什么嘉年华呀等等，他们都在都在反弹哈，它本来呢在第一天昨天就开始反弹10%，今天呢继续反弹之中，也可以去关注哈这些股票。好了，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呢就是这么多，希望呢能够大家喜欢哈，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好的，那也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